接生婆黄妈妈，一接生看孩子是个小洋孩，老太太慈悲的心肠替慧珠害怕呀，虽然说话语无伦次，但是都击中了要害。老太太就说：慧珠啊，这孩子可不能留啊，你就没想想你爹是什么人，德高望重，你现在还是老袁家的儿媳妇，你替老袁家守寡呢，同时还是朝廷家风的贞洁妇，朝廷为你在咱们三贤集修了一座牌坊，还立了一桶碑，三贤集的人拿这个当光荣啊。哎，可是你好，这下把大伙的脸全给打了，这孩子一问世什么后果呀，你对得起谁呀？我的天哪，可要了命了。不过慧珠啊，咱们娘俩关系都不错，你出生的时候是我给接的生，我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不能看你的哈哈笑啊。孩子要想自保，要想保住大家的脸面，只有下狠心了。小玉啊，快把大门关紧点儿，拿着锹镐找个没人的地方挖个坑，如果有席子的话找伴领席子，快去快回，越快越好。这慧珠啊，刚生下孩子折腾了一天了，是精疲力尽的，现在怀里头抱着孩子，虽然一见面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，可是瞬息之间想到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，我的骨血呀，他怎么忍心不要这个孩子，把孩子搂抱在怀里，亲了又亲，啃了又啃。正在这时候，小玉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：婆婆，坑都挖好了，没找着席，那也行，拿布包着就行啊。慧珠啊，快把孩子给我。你老人家要孩子干啥？把他活埋了就得了。啊，不！慧珠一听，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。我们不能那么干，我们太残忍了，我们这是犯罪的行为，我要用生命保护这孩子，说什么我得保护他，老人家饶了他吧。哎呦，慧珠啊，你还舍不得，你要舍不得他可就要了你的命了。不，起码来说我也得跟安德鲁商议商议。哎，你还提他呢？呸，那个洋鬼子还神父的神马东西啊，做出这种事儿来，这个后果他替你想到没想到，他光为一时的快乐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，你到时候还跟他商量，我看他小命也保不住。老太太真气急了，慧珠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老人家，我的梦我自己圆，我只求您老人家嘴角严密，别说出去就行。
哎呀，我老婆子能做那缺德事吗？孩子，我替你保密就是。
阿弥陀佛，但愿神佛保佑你哟。我可走了啊，别说我给你接的生，不见我也得受处罚。老太太战战兢兢收拾东西就要走，慧珠把个戒指撸下来了，叫小玉给了他。老太太一开始说什么也不要，后来勉强收下了，老太太走了。这孩子生下来了，不得告诉神父安德鲁吗？慧珠写了个纸条，让小玉冒着风险赶奔教堂来见安德鲁。其实这些日子，这安德鲁是心神不安，心惊肉跳，每天除了祈祷之外，坐的这是胡思乱想。头一件想这形势，现在山东义和团越闹越大，杀神父烧教堂的事是时有发生，现在听说直隶省也有这种迹象了，一旦传到北直隶，到了三贤集一带， 得会什么样呢？他真担心这个教没法再传下去了，十来年煞费苦心就要化为一旦了，这是头一个他想的事儿。另外他想到跟慧珠的事儿，慧珠多少日子没跟他见面了，他问小玉怎么回事，小玉说他身体不好，神父安德鲁想去看，被小玉给拦住了。小玉说你别去，你太惹人注目，你这一到家里去保不齐被谁看见，要说长论短，在这个时候你啊最好先别露面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也是我们姑娘的意思。好吧，安德鲁就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也多了一层负担呢。今天晚上很多的教徒啊告假回家了，就剩下他自己在大堂之中做祈祷。正这个节骨眼儿，小玉来了。他一看是小玉就知道有事儿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神父啊，我家姑娘躺下了。什么叫躺下？按照本地的习俗，就是坐月子生孩子就叫躺下了。你看小玉是个姑娘，从他嘴里说出生孩子他不好听，所以说躺下了。安德鲁还不明白什么叫躺下了，还问呢。哦，他已经睡了。什么睡了？他躺下了。小玉，我不明白什么叫躺下了。嗨，真啰嗦，你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，这是姑娘写给你一封简信。把信递过去了，安德鲁借着灯光展开这么一看，先喜后忧，喜之喜有儿子了，慧珠为自己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这是主的恩赐，这是我跟慧珠爱情的结晶，我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了。他是高兴，忧什么呢？慧珠在后面写着，现在形势越来越危险，孩子的出世会给你我带来无穷的灾难啊！我问问你应该怎么办，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等等等等等。安德鲁的心顿时就缩紧了。是啊，我现在对这个民族多多少少有些了解了，这个孩子出自一个寡妇家中，好说不好听啊，乡亲们要问起来怎么作答，当然站在我的立场上，我认为我是正大光明的，他是寡妇，我是自由人，我们两个人的结合百无一说，合理合法呀。这样在我们西方，一个寡妇能找着像我这样的绅士又有钱，那简直不定乐的什么样呢。而我娶到这么一个妻子，我的朋友亲属都得向我来祝贺。为什么在这古老的中国会是这样？我们现在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呢。主啊，这究竟是怎么解释呢？小玉就催他，你快想个办法，姑娘都愁坏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一旦传扬出去可够呛啊，我得回去了，你快想主意吧。小玉说完了走了，就剩下安德鲁啊，在空旷的教堂之中，他是不知所措，抬头看着主的圣像，他扑通跪下了，画了个十字之后在这忏悔，心里说，主啊，难道说我真犯下了罪过不成，请求主给我指明方向吧。这玩意儿也可能是错觉，安德鲁太虔诚了，他这脑子里想着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突然一抬头就发现主的圣像是光芒四射啊，主真出现了。哎呦，安德鲁赶紧画十字，主主，你的弟子安德鲁给您行礼了。安德鲁，哎，主还真说话了，声音洪亮，
说话沉稳有力，主正是您的弟子和信徒。
安德鲁，有什么疑难问题尽管讲吧。
主啊，我认为我跟慧珠的婚姻问题是正大光明的，我没有恶意啊。现在可喜的是我没有了后代了，可是这个后代的降生又会给引来无边的后患，我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，请主指明方向。
安德鲁，你错了，我是西方的主，不是东方的主。你的所作所为在西方光明正大，在东方寸步难行。你现在身在东方，就要接受东方的制裁，你已经闯下了大祸，你的罪过难以饶恕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愿你好自为之吧。
主，难道您见死不救不成吗？
哎，这是一种幻觉。
安德鲁在这跪着，就像发神经似的，自言自语，就好像看见主就在他面前站着。
正这么一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这个街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当当当，就这样。嗯，这是谁？听脚步声，不是一个人。紧跟着就听着教堂的大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，咚咚咚开门，开门，这咚咚咚稀啦哗啦，怎么把教堂的玻璃窗给砸碎了？安德鲁先是一惊啊，心里明白，莫非大祸已经临头了不成？
主啊，求您的保佑啊。
这阵儿他平心静气的安稳了一阵儿，画了个十字，站起身来亲自去开门，把门一开给把他吓了一跳。就见台阶上教堂的外面黑压压有100多号，有的人提着灯笼，有的人掌着火把，为首的是怒气冲冲的三个汉子，个都不高，但是五官狰狞，手中提着棍棒。安德鲁大惊失色呀，来的谁呀？老袁家哥仨，老大袁明仁死了，这是老二老三老四，袁明礼、袁明信、袁明文，这仨人跟凶神恶煞相似。安德鲁把心平静了平静，笑呵呵跟大伙说，明理，各位朋友，你们这是何意呀？就见袁明理用手一指，呸，龟孙子，你装什么瘪犊子？你是披着人皮的狼，你做的好事儿。我的朋友，我觉着我的心无愧于乡亲们，我把主的爱传播给你们，怎么招来你们这样的愤怒？我究竟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
嘿，乡亲们听见没？这龟孙子还装糊涂呢！你调戏你女，是我嫂子那个寡妇，那个荡妇怀了孕，还生下个孽种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打死他！打死他！
安德鲁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爆发的这么快，那刚生孩子马上3000级的人就知道了。那位说，这消息怎么走漏的这么快？有那么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接生婆黄妈妈去接生，小玉去请着她，谁也没看见，哎，唯独叫一个人看见了， 谁呀？正是三贤集著名的大坏蛋那个臭无赖蒋德来。这蒋德来咱不止一次说过，他是个暴发户。哎呀，里勾外扣，欺骗安德鲁，都发了横财了。有了钱之后，北找不着了，花天酒地是胡作非为。这天的晚上，他在朋友家喝了点酒，哎，上街来溜达。你想那么晚了，街上路径人稀，哪有人呢？唯独他是个该溜子，还串悠呢。他突然发现眼前黑影一动，他躲在墙后仔细看，前头走的是小玉，后头跟着接生婆老黄太太。他心里就纳闷啊，哎，小玉找接生婆干什么？给谁接生啊？这小子好奇心在后头跟着，结果这个秘密被他发现了。他虽然没看见慧珠怎么生孩子，但是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嘚嘚嘚嘚，让他听见了。这老太太离开慧珠的大门还说呢，阿弥陀佛，但愿神佛保佑他们母子平安哦。慧珠哦，你真可怜呐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蒋德来听个闷针，这小子心里就一翻个，怎么慧珠？慧珠生孩子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是我们三贤集的贞洁妇啊，嘿嘿，这是爆炸的新闻，我非弄个水落石出。他尾随着老黄太太跟到人家家去了，老太太刚进门他也进了门，老黄太太吓了一跳，你这不蒋德来吗？你干嘛来了？嘿嘿，大婶儿，大婶儿，哎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今儿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给谁接生去了？我给谁接生？不给谁接生，跟你毫无关系，是吗？大婶儿啊，咱娘俩可不错呀，哎，您可得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可是亲眼目睹，我全听见了。您了要不说实话，走漏了消息，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我蒋德来是个什么人，您最清楚不过。我告诉您，我要一吵吵一喊，大婶儿，今后你在三贤集还待不待了？究竟那慧珠是怎么回事？这蒋德来连徘徊在下，老太太没主意了。哎，这老太太就没想想，蒋德来也没进屋，他怎么能知道真情？你要守口如瓶啊，这事儿还许能压下去。老太太没主意，方寸已乱了。
大来呀，大婶求求你，你可积德行善，我对你说了，你不要对外人说。
我肯定不说，您说怎么回事？
老太太把这事儿终于给说了。
啊，蒋德来点了点头，这事儿啊，大婶儿，我的人品你还不相信吗？我呀就是好奇，知道知道就完了，到我肚就烂了，我肯定不说。
老太太千恩万谢。等蒋德来走了之后，老太太不放心呀，看我这张破嘴，我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？哎呦呦呦，这可咋办呢？
老太太后悔咱不说，蒋德来这小子一路上是心花怒放，心说发财的机会又来了，我焉能错过呀。哎，安德鲁啊，安德鲁啊，我早瞅着你那神父的必备，太叫人羡慕了，我要把你给收拾了，将来我就能取代你神父的位置，哎，我也过把神父的瘾。您说这号人多没有人性。其实安德鲁于私于公对蒋德来可不薄啊，这蒋德来受益于安德鲁，在安德鲁的身上他搂了好几千两银子，没有安德鲁他哪有今天呢？这小子终于是恩将仇报。这世界上不管国外还是国内，就有这种坏蛋，对这号人宁可千万提防着点，他不是人是狼啊。这小子离开老黄太太上哪儿去了？跑到老袁家去了，见着老袁头袁熙贵和他仨儿子， 把这个事儿一股脑的都说了。他嬉皮厌脸的，这东方树还有何话可说？纵容他女儿勾搭洋鬼子，生了个外国种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老黄婆子都跟我说了，不信到他家里搜一搜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小孽种。这回你们老袁家丢了大人喽！名义上那东方慧珠还是你们的儿媳妇儿，替你儿子守寡呢，这回可好，生了个小外国种。几句话不要紧，老袁家的人就炸了庙了，嚎一声，这就开了锅了。原来老袁家对东方树也不满意。头一个呢，东方树纵容他女儿不缠足，违背了老祖宗的规矩，他们从心往外不满意。第二个，他纵容他女儿入教，心说怎么叫你女儿入洋教啊？你是儒教大师啊，一代鸿儒啊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？尤其这慧珠出入教堂，拿老袁家的人根本没当回事儿，他们本能的就有反感。尤其今天发生的这种事情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新仇旧恨夹在一块儿了。他们马上集合手下人等，召集了六七十人，连吵着再喊，举着火把拿着灯笼，分兵两路。老糟头子袁熙贵领着一伙人直奔慧珠的家，这哥仨带着几十人直接赶奔教堂来找安德鲁。你说夜深人静，他们连吵吵再喊，把四邻八家全给惊动了。人们不进出门就问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嗨嗨，东方慧珠守寡守出个洋孩子来，那个奸夫你们猜是谁呀？就是道貌岸然的神父安德鲁。我们现在有证据在手，乡亲们，我们这是兴师问罪，不信大伙跟着去看一看呢。四邻八家都知道了，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越聚人越多，一百多人到了教堂。这就是原因，这就是经过。你说这么大的事情，预知后事如何呢？且听下文分解。